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来学习主的话语。我分享一下这个 screen。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随后我跳过了，抱歉。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追跟从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纪念。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支取恩典的功课。请我们再同心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恳求你今天把你的同在再一次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主耶稣，你说你要用你的道来圣别我们，你的话语就是那道。主啊，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更让我们打开心来接受你。主啊，我们也将一切的敬拜带到你的面前，愿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圣别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怎么去支取恩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离开了恩典，第一，他不能成为基督徒；第二，他没有办法持续在跟从主的走这一生的道路。特别是很多的属灵伟人，还有圣经里面的一些榜样，我们看到他们都是知道如何从神那里来支取恩典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侍奉主，或者是能够活出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和托付。今天有三点我们要思考的。 就是不信的悲哀，啊，恩典的法则和恩典的应用。有一个犹太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名字叫做韦素。那么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很多文学作品。有一本书他讲到关于关爱和安慰，讲到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一生投入在帮助穷困的人、困苦的人，仿佛是说他自己，因为他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奖就是一个和平奖，就是他从他经历了德国的这个那个 German 的这个 Nazis 的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营，然后生存者，但他没有把这个苦难当作是他的不幸，他反过来把这个苦难当作是他学习如何去安慰别人。他说这个拉比呢，在他的书里，这个拉比一生投入在安慰苦困的人、困苦的人，但是有一次他觉得他这是身心疲惫了，他要逃走了，他不想留在他的村庄了。那么走出村庄没多久了，他看到一个老妇人倒在路边奄奄一息了，他就走过去对这个老妇人说，啊，老妇人你怎么样？老妇人说，我快要不行了，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多的痛苦。那么这个拉比呢，心里很想有一个神迹出现，能够让这个老太太不至于死，那他也没有办法，他说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既然这样，你不如就坦然接受。那个老太太听了之后真的就是变得很坦然，带着一个微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这拉比心里是挺难过的，他觉得他没有帮助这个人，他就说好了，你现在开始我做一个哑巴，我不讲话了。好，他又走了没多远，诶，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 baby 婴孩，他看那个婴孩也是生病，快要去世了，他就去安慰那个年轻的妈妈。但他说过他不讲话，他不知道讲什么，对吧？怎么去安慰一个苦难的人呢？对吧？他就陪着那个年轻的妈妈在哭。然后就是这样，那个年轻妈妈看到有人这样来同情支持，得到了一个鼓励，来坦然的接受他的婴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拉比就说，好啊，以后我也当聋子，也不听啊，又不讲又不听啊。他又继续走，走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山洞，他就躲到山洞里面去了啊。他觉得太累了，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困苦中的人。然后有一个小鸟飞过来跟他作伴，每天来来去去的，挺开心的。有一天小鸟在他旁边，突然间山上有个石头下来，把小鸟也压死了。哎呀，他心里真是难过死了。他说，我以后也要做瞎子，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看不见苦难，听不见苦难，说不出苦难。但是过没多久，这个拉比回去村庄了。哎，为什么回去了呢？因为他在这个过程里啊，他有了一个醒悟。什么醒悟呢？醒悟就是，原来当神让他看到有苦难、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他去作为一种安慰和鼓励。原来他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神迹。弟兄姐妹，恩典是神为我们神的儿女所预备的，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怎么去支取呢？还是我们 啊，凭人的血气跟人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读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啊五饼二鱼啊，关于这个神迹呢啊，有人是说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有人叫他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有人说是他十二篮的神迹。那从教会历代来讲呢，都叫做是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当然我们知道四福音里面都有提到这个神迹，这也是四福音书里面唯一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要提到啊。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去思考，为什么这一个神迹重要到四本福音书都要记载。那么这样的一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对于今天的你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呢，啊，他特别强调它的意义，就是用的一个字，约翰用的字叫做预表。当圣经里提到神迹这个字的时候呢，它会有三个字啊，是 interchange， 彼此可以交换的。但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它几乎是没有用神迹，也没有用奇事，它只用了预表。啊，奇迹是什么呢？啊，神学上来讲呢 ，the less common work of God， 啊，就神所做不是常出现的一些事情是神迹。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啊，今天我知道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在西雅图啊，现在你们那里啊两点多钟，你们打开窗口应该都是很漂亮啊，这个时候的西雅图应该还是很漂亮啊，所看到的蓝天白云还有我们绿油油的一片，这些岂不都是神迹？不错，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那这里所讲的神迹呢，是比较不常见的啊，比如说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的，他医治瞎子啊，生来瞎眼的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啊，等等等等啊，甚至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甚至可以平息风浪，甚至叫死人复活，这些是啊神所行的啊，不常见的事情为神迹。那么当神迹出现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会有一种反应是什么？稀奇。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要了解的就是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对吧？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事情，我们只停留在一个神迹的外表和他的启示的一个感觉，而是他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等一下我们会越来越深入去学习这个功课。不管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还是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神迹，神的工作，我们都要去思考它的意义是什么。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界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预表，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神迹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情。那么在四福音书里面的这个约翰福音吧，先说哈，记载的这个神迹呢，还有记载了七个神迹，他用的字都是用预表这个字，英文是 sign， 没有用 miracle， 主要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神圣属性，也就是说他是谁，他做什么啊，他能做什么，也说明主跟我们的关系啊，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信徒给我们带来生命和生命的改变。那么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说，耶稣在门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也就是说这七个神迹，要叫你们，在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七个神迹啊，如果说你要去开这个福音布道会啊，只有七个晚上的话，你这七个神迹就是太棒了。当然还有人说约翰福音有八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一个主耶稣的，他说耶稣行了八个神迹，但最后一个神迹指的是什么？是耶稣自己的复活啊，那个我们说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没有冲突。所以严格来说，你说约翰福音有七个神迹还是八个神迹呢？我说约翰福音呢是有七加一个神迹。为什么呢？七个是耶稣行的，一个是父神行，加起来是八个。那这八个神迹为了是什么？要让我们能够信他，而因他的名得生命，不是一个头脑知识的印象，而是得着一个不朽坏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福音书所做的神迹的背景。约翰福音呢记载了，我说过是七加一个神迹啊，七个，水变酒，医治大臣的儿子，一直到最后拉撒勒复活，一最后一个是耶稣，主耶稣的复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给五千人吃饱。他的预表是什么？耶稣是真正生命的粮食啊，我们的生命的粮食不是其他的，而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让我们今天好好的学习如何得着这个生命的粮，让你吃了永远不饿，还有是生命的水，喝了永远不渴。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不信的法则啊。这段的经文呢啊，里面有耶稣跟门徒的对话。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跟随主，是一个表面上的啊。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主是斥责这种人：你们跟从我，不过是因为吃饼得饱的神迹，并不是因为你们接受我是生命的粮啊。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纪念。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的银子，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是够，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啊，我们在这里看见门徒很会做数学啊，比耶稣还会算，特别会精打细算啊，腓力的回答呢，是二十两银子的饼。那么二十两银子啊，可以够，也可以说是两百块钱。两百块钱呢，一块钱呢，可以够一家八口吃一顿。啊，那么我们中间这个杨江东学统计的，很会算啊，要算啊，也就是够这个两百乘八，这一千六百个人吃一顿饭，但他们那里不止五千人，所以腓力算得很对，给他们吃一小口就不见了，啊，然后呢，又有这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去算，他算了一下，哎，我能找到的就是五个饼两条鱼了，你这个算什么？怎么算法？弟兄姐妹。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面前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不去了解，理性上的去了解去认识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说侍奉啊，侍奉的需求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常去这个农场去户外礼拜啊，非常怀念啊。我看了那个玉珍那些诗歌的照片都在农场户外啊，西雅图难得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都跑出去了啊。那么我们每次去肯定一些弟兄姐妹啊都要精打细算，要带什么饮料，怎么去安排，怎么做什么啊，深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确实是啊有很多的摆上啊。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啊，是否面临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要建堂了，我们要做一些超过我们能力的，我们算一算，我们就会说神啊，这不可行啊。那这就是我们不信的悲哀，这是不信的悲哀啊。如果说我们真的会算，我们应该要用神的算法去计算。其实往往啊，我们建议就是不用到感恩节的时候，你平时就要数算恩典，但感恩节就快到了啊，我们要数算。有一个弟兄说，我是学会计的，我最会算了啊，我今天开始算一算，我给神做什么，神给我做什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马上把那个 accounting book balance sheet 拿走了。为什么？他说再算下去我就破产了，因为神给我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为神所做的。啊，原来神所能做的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不是我们不去想，不去算，而是我们在人的想和算以外，我们一定要把一切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这里的安德烈做对了一件事情，他带着这个五个饼和两条鱼到主耶稣的面前，把它交给了主耶稣。我们来看一些相同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神迹呢，在四福音都有记载，那我们就有更多的资料，我们可以这个像做 BI 的这个 Jason 一样啊 ，slice and dice 可以看这一个神迹，从四个角度去看，一个角度看不够，四个角度去看。马太福音的14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呢？这个神迹，天将晚，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哦，时间、地点啊，时间已经过了，过了什么呢？过了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啊，请叫众人散开吧，我们聚会结束散开。然后他们去村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是人的想法，一个是神的想法。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如果说我们把意念放在神的上面，把道路放在神，我们的基督教就反过来了。我们再也没办法经历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旨意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功夫。其实这之前呢，耶稣已经把这12个使徒派出去，让他们去传道，啊，他们已经累得不得了，宣教刚回来，我看照片，这个钟伟啊，有拦着他们带青少年去这个，Yakima 是吧？去印第安的地方去给他们做这个短宣，啊，短宣回来就很累了，啊，开车的肯定都很累了。那门徒也是啊，他们连吃饭时间没有，哎呀，那么他们就主把他们带到一边去，要去做一个 retreat 退休会。但是见有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到路加呢，就说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治的人，哦，也就是说讲道和医治是主耶稣和门徒在那里给他们做的服事。 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一章，我们更看到几乎这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就是讲吃讲喝。你看啊，月节近了，腓力、安德烈一个孩童，这里刚才我们读到的孩童带的什么呢？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好，到了26节，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有人说这个神迹啊不是一个神迹，说他不过是有人看小孩都拿出五饼二鱼了，不好意思了，受感动了，每个人都掏出来了，结果大家吃了饱饱还有剩。没有啊，这里说你们找我是因为看到了神迹，不是因为见了神，而是因为吃饼得饱，对吧？因为他们真的经历了主把他们喂得饱饱的。那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是给你的一个福音祝福礼物，给你一个永远的粮食和永生的水，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你要不要？怎么要呢？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他十字架身体的破碎跟生命被这个被 violently taken， 啊，被杀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给这个神迹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了解，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困难程度啊，确实是相当的困难啊。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是变得更有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经的伟人，历代教会的信心的榜样，都是知道怎么去支取恩典的。不知道怎么支取恩典的，早就都退休了，没有侍奉了，早就离开主了。啊，那这里有侍奉的挑战，我们看一下。第一，这一群追随主耶稣的人啊，有男有女，光是男的就有5000，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需求啊。第二，12门徒主耶稣事工报告，门徒疲惫，灵修退休会。所以这里看到他们是一个已经很累了，他们都需要被服侍了，还要去服侍。大概三月份，时间是将近逾越节，靠近加利利海边的旷野，好像是一个山坡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地图啊，啊，这里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边靠近伯塞大这里的地方。那么耶稣在那里布道医治，一直到天将晚的时候，大家需要吃饭。不是说耶稣没有时间观念，而是耶稣太有时间观念。为什么？他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然后能够供应的呢，就是一个小孩的便当盒，五个饼两条鱼。那么这两个饼，这五个饼两条鱼啊，不是我们觉得的一个大餐啊，这个五个饼是很粗的这个大麦饼，好，然后两条鱼呢，也不是我们西雅图的新鲜的海产，这是咸鱼啊。当时没有人这个那么奢侈啊，可以吃这个鱼生啊，他们也就把鱼腌一腌啊，就带在上。那么五个饼两条鱼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当时一个人的一个便当盒，就是一餐饭啊。我们看到这个侍奉的挑战大不大啊？那么产生的信心的危机是什么呢？啊，当时会众面对的挑战和门徒面临信心的危机，这是不可否认的啊。所以弟兄姐妹，神没有说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会面临挑战和危机，但是他一定会有足够的恩典。他不管带你去到哪里，他都会有足够的恩典。为什么主允许基督徒圣徒在生活侍奉中出现需求呢？为什么？我们好好思考啊！ 这个属灵伟人都会告诉我们，狮子的后面就是祝福。当我们看见狮子了，有人害怕跑了，有人举手赞美主啊，谢谢你恩典来了。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就是神的工作要开始了。我们看了腓力的反应，对吧？他说这个200块钱2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每个人吃一点都不够。他太会算了，他是把人的有限算到神的无限里面去了，这个数学逻辑有问题。OK， 第二，安德烈的反应，有利有弊，有好有坏。安德烈的反应，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起码从好处的角度呢，把仅有的带到主面前来，弟兄姐妹。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牧师、长老、执事几位，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假如说神今天说真光教会你们要做某一件事情，你说神啊，我们今天我们的 account 就这么多，我们人也就这么多，我们带给你，对吧？他的另外一个的问题呢，就是什么样？他帮神又去做了一个计算，他说这个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对吧？这是人，又是以人的方式来限制神的意念。那么其他门徒呢，我们刚才也看门徒异口同声的说叫他们走吧，最简单了。往往我们在解决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人的直接的方式，有一个捷径就解决了，我们就失去了经历神的机会。其实他们真正缺乏的不是很多的饼，而是缺乏了信心和支取恩典的功课，对吧？他说这算什么？算还算什么呢？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不信最大的悲哀就是限制了神的工作。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常看到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帮他算好，都帮他做了，那神就不用做了。神没有投票权，神没有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权利。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个不信的悲哀里面学习到，面临信心和生活中挑战和危机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来学恩典的法则。恩典的法则 The principle of grace 主要是让我们经历从神来的真正的丰盛。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传讲一个成功神学。弟兄姐妘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成功神学呢？他就说如果我是信了主了，神你一定要祝福我，让我发财，做每件事情都要顺利。那么我就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教派去传讲这个成功神学。你看谁谁谁多成功，你看谁谁谁怎么样，以这样为他们的神学、圣经、信仰的基础，这是错误的。我们来求恩典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求呢？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开始了解如何求、怎么求，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的法则。神是一个祝福的神 ，Amen， 对吧？我们来神的面前求，本来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是对的。小孩有问题了，你不找你父母吗？肯定的，对吧？那么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进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说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去祝福你啊，甚至给我们的祝福无处可容。为什么？神太丰富了啊！神提到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在以弗所书是用的 according， 是依据，依照他有多丰富他就给你多少。他有100万，他给你的丰富就是100万，他有无限的，给你的丰富就是无限的啊，这个不是 out of， 不是出于他的丰富，而是依照他的丰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追求成功，不推崇成功神学，但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供应，在他的时间，他的方式，他知道如何来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啊，但是基督教不是都是懒人的。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我们 abuse 滥用了恩典，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该做的什么，我们顺服神，让神在我们生命里做他要的事情。路加九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该做的是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至于神如何祝福我们，神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是在神的丰富里来真正赐给我们，那才是真正的丰富。好，所以我们先声明一点 啊，我们追求丰盛，追求恩典，不是追求成功神学，不是以这个来要挟神说，不祝福我就不是真的基督教啊！懒惰的人，不做工的不给他吃，教会不给，家庭不给，神也不会给。神不是说我们就在坐在那里等着神来给我们，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等候中，神来行他的奇迹。我们来看神怎么工作的。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三个事情，交托、顺服和供应。那么当安德烈把这个饼，五个饼两条鱼交给主了，他不再放在小孩那里，不要放他那里，他把它交在主手里，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交托。然后呢，主怎么用这个饼跟鱼，是按照主的意思，是顺服。然后这个饼和这个鱼一直给出去的时候啊，满足了5000人，甚至还有12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供应。那么交托、顺服和供应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6章5节的时候，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对吧？然后到了这个约翰6章10节到11节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他整个的方式，整个的途径，整个的计划都有了。原来那个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如同圣餐一样，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他没有说定量啊，一个人只吃半条鱼，一个半的饼，没有，你随意吃，按照你的需求吃，吃到饱饱的，是吧？原来当我们把仅有的交托给主，并且顺服神来做他的事情的时候，神的供应就会临到我们，对吧？因为他原知道， 要怎样行。我们以为他不知道，他问腓力，腓力以为主耶稣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搞，对吧？面对这么大的需求，他去问一下当地的一个专家腓力，对吧？其他门徒也都去给他很多主意，把人赶走算了。但是耶稣原知道要怎样行。那么我们看在这个第十节，他们坐下，然后呢，主拿起饼，最后分给他们，分饼分鱼，然后随着他们就，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啊，就从主耶稣那里啊，一直拿东西去分，一次肯定拿不够的。那你想一想，究竟这个神迹啊，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耶稣祝谢的时候发生的，还是门徒拿的时候发生的，还是门徒给的时候发生的，还是人吃的时候发生的？我相信在这个整个过程里一直在发生。但是起点在哪里？是他拿起饼来祝谢，那一刻丰富就产生了。为什么？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分别为圣，主就可以做工。你没有把自己交给主，主怎么做工呢？主权在你手里啊，钥匙都没有给主耶稣，他都进不了你家的门。你还里面挂一个牌子，耶稣是我家之主。你有没有把主权交托过给主？有没有尊他为你的主、你的神、你的一切？如果你这样做了，弟兄姐妹，你的这一生一定会经历奇妙奇妙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表示他是我们中间永活的神。他不单是亚伯拉罕，到了以撒时候神还在，到了雅各时候神还在，到了今天我们的时候神还在，对吗？因为他的名字就是 I am， 他不是说 I was， 也不是 I will be，因为在任何时候他都是我是，他所是的，他所能做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跟我们发生密切关系的。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恩典，不知道怎么从神那里正确的得恩典，你很难做一个有灵命的基督徒，很难做一个传道人，很难做一个侍奉的人，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必须要有恩典。 OK， 最后一段在这里呢，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经历。他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22章的6节到14节，我们看到当时呢，神叫亚伯拉罕去亚摩利山去献祭，那么亚伯拉罕就带着柴、带着火、带着他的儿子跟一个仆人，手里拿着火和刀出发了，对吗？他的儿子叫以撒，那以撒呢其实蛮聪明的，做了一个盘点，爸爸，我们今天去哪？我们去献祭，不去旅行啊，去献祭，不去钓鱼啊，要带什么鱼钩啊、鱼竿啊什么？那，以撒就说这个啊，亚伯拉罕回答就是说这个啊，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到火跟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呢？这最主要的重点啊。对吧？你去献祭献什么呢？你去开餐，你刀具厨具都有了，请问你的食材呢？那么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燔祭不是开玩笑啊，燔祭是把这个羊羔献上，烧了献给神的。于是二人同行。那么以撒开始就想，究竟这个祭物在哪里呢？那么第九节，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把柴铺好，把以撒放在那个柴上，把他绑住。然后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要开始拿刀过来了，是怎么样？要杀他的儿子。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你想以撒是什么？哦，原来我就是祭物啊！老爸，你也真是太什么了，对吧？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这个信心呢，真的是伟大。第一，他在走的时候，他就知道神会预备，一直到他刀快要下来的时候，他还相信，相信什么？这是一个死人，是死人复活。即使他，而且杀了他的儿子以撒，神还是可以让他活过来。当然，神没有让他这样做哈。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就让你去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护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绸帽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那弟兄姐妹，这个预备这个字原文是解释为看顾、经历和明白。当神说他会预备的时候，他不是敷衍我们啊，我会预备了，没有，他这里表示他会看顾，看顾什么？看顾我们，经历什么？要让我们经历，或者是他也经历我们的心境，明白什么？明白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挑战。所以，当神给我们预备，就像一个啊慈父慈母一样，为小孩预备要出门的一个便当，一定是把他所需要的丰丰富富的把他做好，来给他，使他一无所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交托？为什么要顺服？因为我们的神必预备。我们敢交托，敢顺服，因为我们的神他看过我们，他明白我们，他要我们经历他。 Amen。 所以我们敢交托，我们敢顺服。然后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榜样就看到供应就临到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困难，又有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行走做该做的事情时，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一直做，等候的心，仰望的心去侍奉去做，然后我们就经历神为我们做的预备，耶和华以勒，一直到今日。那么支取恩典的功课，我们学习交托。什么是交托呢？这是第一步啊，就是把我们有限的五个饼两条鱼交给神，然后呢，让神的无限赐给我们。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当门徒把这个饼跟鱼一直传递，他们发现我这手怎么越传递越多啊？传递完了，给了这些人了，怎么还有些人吃了一轮了，又吃了，像自助餐一样吃了四五次了，还在吃了，还没饱了，这是顺服。要让神的无限来赐给我。什么是恩典？当然说恩典是神的礼物，当然说恩典是神的工作，是人不能加添什么，人也不能做，你能做的就不叫恩典了，抱歉，对吧？你不需要我再把我的这个便当贡献出来，那就不叫恩典了，对吧？恩典一定是完全的神的工作，人不能加添任何东西，而且是神毫无代价的给了我们。好，我们这个支取恩典的功课 我们学到这三个步骤：交托、顺服、经历恩典。把我们的有限，包括我们的算法，交给神。希望我们在我们面对未来有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像保罗这样，哥林多后书12:9-10，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对我说，就是主对保罗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吧？如果说今天这未饱五千人是神做了一点点的神迹，其他都是大家被感动做出来，这个就不是神迹，这不是神的作为了。”啊，因为要显在神人的软弱上显出来，所以我更喜欢保罗呢，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一个恩典的缘。所以保罗为什么可以持续做外邦人的使徒？来这个传道啊，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仍然可以坚持，因为他知道如何支取恩典。那么，这个支取恩典的这个功课还有啊，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为什么要吃得饱饱的，然后还要剩下12篮的大麦饼？为什么这个神迹不是？刚刚好，就是5000人，有人说是15000人，为什么？啊，光是男的就有5000，那女的跟小孩的，假如说只生一个的，小孩的单生的这样的，那一个家庭3个人就有15000，那15000个人吃饱刚好就够了吗？为什么要剩12篮？意义是什么呢？啊，我们留意这里有两个满，两个饱足，在这个神迹。第一个是吃饱，这里说到他们吃饱这个饱啊，不是一般的饱，是吃饱到不能再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爱之家的聚餐啊，你去了。看到今天食物特别多，或者去 Mark 家里聚餐，食物特别多，哇！你今天我要不减肥了，我今天好好吃一场，吃到饱，饱到不能再饱了啊，好饱，那就叫好饱，就是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就是英文是 feed entirely，就是说里面有任何的空间都没了，可能已经卡到喉咙了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拼命吃啊？我猜测哈，可能这个耶稣祝福过之后的这个饼和鱼呀，变成味道特别好。你信不信？你想一想哈，耶稣在迦拿行的神迹，他把水变成酒，对吧？是 2 buck chuck 2块钱一瓶的红酒，在 Trader Joe 的，还是这个法国名酒庄的？珍藏的酒，世界只有一支两支的，绝对是美酒啊，最好的酒啊。那么如果说主耶稣把这个婚宴的这个水变成最好的酒，那我想这个五饼二鱼啊，肯定也是超好吃的啊。于是大家就忍不住了，吃得超饱。我记得以前在真光侍奉的时候，这个有些弟兄说，彭牧师讲到一定会提吃的，啊，神的国真的是有吃有喝，啊，当然我们吃的是生命粮，喝的是生命水。每一次我们的聚餐，每一次我们的圣餐，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基督给我们生命里的丰富。当然，神也给我们这个味觉，对吧？你说，如果神造人，就是有个口一个舌头就算了，也就罢了。今天吃什么就吃吧，你分不出味道，对吧？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舌头能够分辨5种味道？ 然后有一万个味蕾，那可见神一定是美食家，对吧？今天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发现这个美食，对吧？那么人的舌头分辨什么呢？酸甜苦辣，酸甜苦鲜，辣是分辨不出来，对不起。辣是怎么分辨呢？是一个 neural sense， 是一个神经系统感觉。啊，我们只能分辨的是酸甜苦，啊，酸甜苦，啊，辣没有，是鲜，啊，鲜味。所以 MSG 味精就是用了那个鲜味来引起我们食欲。啊，辣是我们有那个温度的那个感觉跟痛的感觉，我们把它，哦，这是辣。然后杨江东吃辣吃的好辣，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你越辣他觉得哈哈，其实有道理啊，是很哈。那这个哈就是温度又是这个辣。神的恩典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丰丰富富。今天不是说刚刚够 ,no, more than that, 这才是恩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恩典？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让我们经历恩典，生活、工作、侍奉中经历恩典。还有呢，你不单只是吃得饱，还有十二篮，你看啊，装满了 ，fill entirely， 这个字指的是什么？填满到不能再填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工作还能够持续，没有结束，神的恩典一直会延续。有效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汲取的恩典，要学的功课。千万不要限制神，交托顺服，经历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是不结束不停的。那么这个恩典的应用，我们来看这个恩典怎么应用。第一个应用的层面是在教会的侍奉的配搭。这里第八节第九节有一个门徒啊，就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饼两条鱼，那么这要做什么呢？有人愿意出一点点的力量。啊，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做，你们是谁啊？十二个门徒嘛，啊，开始配搭了。然后第十一节，门徒发给那坐着的人，门徒顺服教会的侍奉。而十三节，他们便将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人。这又是一个侍奉的配搭。弟兄姐妹，恩典，当我们在交托顺服经历恩典，我们在配搭，在教会，你我就是那五饼二鱼。当我们交托，当我们顺服，我们经历神要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情。多大的教会都是由一个小的一群来开始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们跟正道堂探讨过，啊，一起侍奉，然后他们说他们的施工往往就是二十个家庭，我记得二十还是二十个来一起食堂来带起一个侍奉。那二十个家庭，二十五家，一家四口也就一百人。啊，我看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啊网络敬拜的都有五十多个人。求主让我们单纯的顺服在神的话语上，然后经历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那么在四福音里为什么一直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其他的神迹都没有记载，只记载了这个神迹呢？因为这个神迹太重要了，他把神的恩典的法则告诉了我们，啊，要让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一定要知道如何支取主的恩典，不知道支取主的恩典很难，没办法跟从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做基督徒的一个福利。那么，对于这个，福音朋友来讲呢，我们怎么应用呢？啊，这个福音朋友，啊，耶稣这里说，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喝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就是父所印证的。那么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思考一下，你这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哪一个你追求的东西不是必朽坏的。今天神要赐福给你，要把一个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水给你，让你永远不饿，而且永远不渴。那神的这个粮食啊，真的是这么有效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在近代的教会历史，有一个属灵榜样啊，叫做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啊，穆勒他出名的是什么？是他的信心。他经营一个神学院，以他的计算，他说当时如果是以美金算的话，一天一年要$200,000。才能满足当时他的一年的开销。但是穆勒从来没有募捐，从来没有去要找任何机构要钱。但是你想，他每天三餐怎么解决呢？有一次到中午了，他们真的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几千个小孩都是孤儿院，怎么办？管事情的人，主管去到穆勒那里，穆勒正在灵修，就快吃午饭了。穆勒先生啊，我们没钱了，也没面包啊。穆勒说，没关系，你把孩童叫去食堂。好，过一会儿管事的人再来说，我们还是没有面包，没有牛油黄油啊。没事，你把刀叉都分给他们，叫他们摆好，开始卸饭。哦，穆勒的信心这么强啊，对吧？他一直活到93岁，他说60年的时间，他信主这么久啊，没有一天，没有一餐，主是误事的。就在小孩祝谢祷告后，一车的面包和午餐送到那里。为什么呢？因为附近的一个工厂啊，那天这个员工罢工，他把多余的午餐啊全部拉来孤儿院给孤儿吃了一餐。你说那不过就是一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穆勒弟兄的计算是，他这一生60年，主没有一天让他有亏损的。我们的神他所给我们的必定是丰丰富富，必定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有一个旅行者，他去这个沙漠去旅行，然后呢他这个迷失了路啊，水粮食都快没了，粮食还有，但是没有水啊，就麻烦了。他就远远的看到有一个食物，一个 house， 他就走进去了。他最想要的不是任何东西，而是水。然后他走到后院呢，看到有一桶水放在那里，在一个阴凉的底下，上面有一个盖遮盖的地方。哎呀，他看到那个水好高兴了，他就快要喝了。然后他看到这个水旁边有一个纸条，那么纸条就写，朋友，我知道你来到这里一定是很需要水，但是你要相信我，把这一桶水 倒到旁边的井里，然后再去用力去打那个水泵，很快鲜甜的活水就要出来。但是你喝完之后，请你记得一定要再打一桶放在这里，把那个纸条也留在那里给下一个人啊。那这个旅行者就在想，我是要把这桶水喝了呢，还是要把它倒到井里？我万一倒到井里没有水出来，我不就马上就死了？那我喝了呢，可能也就活一两天，怎么办？我很多水袋都装不满。他在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我还是愿意顺服，把那个水倒到井里，打那个水泵，然后真的是很多的活水都出来了。然后他又打了一桶水放在那里，把他所有的水袋都装满了，充满了信心，知道如何走回去，走出这个沙漠。他在临走的时候，在那个纸条底下，他又留了一个小纸条，你知道他写什么？他说，这话是真的，我可做印证，你要相信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话，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对周围的朋友信徒说，这话是真的，我可以做印证，你们要相信他。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了，然后我们就成为别人蒙恩典的器皿。最后两节经文送给我们，我们的神，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啊，是照不是出于，啊，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然后这里啊，更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啊，这是一个信心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话，神的话。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又再一次用你的爱，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聚集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很多的奇妙啊，施了很多的恩典。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主，此刻主啊，我们向他们做一个邀请，只要你承认你的罪，请耶稣赦免，并且愿意悔改，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你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父神的儿女，也经历神一切的恩典。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保守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保守我们在侍奉生活中真是能够经历主你依照你丰盛你的丰富来祝福，使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